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啊第八章的这个54节到第八章最后一节啊。我们上次呢也讲到了这个54和55节，但是呢，有些内容我们没有讲完啊。我们这一次呢，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去讲。8章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站起来。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个8章54节呢，之前内容大家都知道，在8章54节，圣经说的很清楚，是所罗门在，就是说他结束了，完成了向耶和华啊，向神的这样的祈求啊。我们看到往上一点，这个和合本，他说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啊。我们往下看，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这个祷告啊，在这个54节这里，这个祷告哈，它跟其他经文里边祷告，它原文不是用的不是一个词。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这个祷告在原文的意思，它指的是干预，或者说求情啊，或者说这个叫调停的意思。大家要明白这个词在这里是非常有含义的。要说所罗门呢，作为一个上帝高立的这样一个受膏者，他之前带领以色列人做了这么长的一段祷告。其实这个祷告我们就知道，他主要的核心是祈求上帝饶恕罪恶啊。也就是说，所罗门在这里呢可以预表着基督啊，他为门徒啊，为今天的教会，为基督徒呢，在上帝面前代求啊。这个祷告很有意思，这个祷告的这个词原文就是干预和代求的意思啊。然后我们来看所罗门的这个所有的祈求啊，所有的祷告和祈求呢都结束了。在原文当中啊，它是分两个词，一个呢是这个词，这后边是个祷告，还有一个词是祈求施恩的意思啊，就这两个词，这个后边这个词是主要指祈求施恩啊。然后呢说他就在耶和华的这个祭坛面前起来啊，他站了起来。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啊，它是指向赦罪的，祭坛是用来献祭的啊。而且呢，这个原文是说他不再用他的双膝跪着啊，也不再像刚才一样把这个手伸向天，就是说他这个带领会众认罪这个祷告结束了啊，他的手收了回来，然后他呢也不再跪着，他站了起来。也就是说，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相当于主日聚会这个认罪的这个程序，这个认罪的祷告和关于这个认罪的信息已经讲完。要说这时候的所罗门，他和以色列人一样，已经完成了在上帝面前这种认罪和祈求上帝饶恕罪恶的这种祷告。所以说接下来呢，他得到了一种从基督里的这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代表祷告已蒙悦纳，也代表着啊以色列人的罪呢已经在上帝面前啊，这种赦罪的祈求已经到达上帝面前，上帝呢要施恩于以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后边说呢，他的手也不再啊这样张开啊向天敞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54节啊。其实呢，从22节开始到54节是一部分，非常长。你看这个8章22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你看到没有哈？从22节到54节，全部都是认罪和祈求饶恕的这样的祷告啊。所以在今天我会重复讲到很多这样的用词和信息。你要知道，在这个列王记上第8章当中，所罗门祷告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在认罪，就是在祈求神的赦免啊。这也是今天教会。应该是这样去做的。然后55节，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啊，说我们看到哈，从跪下的姿势，从这样张开手的姿势，变成了一个站着的姿势。那、哦、其实弟兄姊妹，这个姿态的变化呢，也表示在上帝面前的有一种这样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有经历了前面在上帝面前的这种认罪悔改，才能有之后的这个为以色列的全会众去祝福。 只有当这个所罗门王带着以色列人在完成了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啊和祈求饶恕的祷告之后，才能有后面的祝福。这也是我们今天聚会的这样的顺序。我们聚会之前呢，有这样一个认罪礼，牧师带着会众去认罪，然后呢，奉耶稣的名宣告赦免。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才有一个这样的祝福啊，愿耶和华的脸啊光照你啊，赐恩于你。实际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主日的这种聚会的顺序，跟以前的时候，跟所罗门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这里呢，所罗门站着为以色列的全会众祝福，接受祝福的人是以色列的全会众，是所有来参加祝棚节的人。今天来说，是所有来参加主日聚会的基督徒，是渴慕聚会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个瘟疫遍地的年代，这个世代啊，我们能够有今天的主日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这真是好的无比的福分啊。然后呢，接下来你注意哈，所罗门接下来的祝福啊，前面加了一个词非常有意思，说这个祝福是用非常大的声音来宣告的，你注意哈，是大声说。接下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五十六节到六十一节里边的这所有的内容，这个五十六节到六十一节里边这所有的内容和祝福都是大声说的。这为什么用大声呢？就是怕我们听不见，让我们听清楚。而且弟兄姊妹，你接下来看第八章的五十六节到六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祝福跟今天这些基督教讲的这些基督教里所谓的这些祝福是不一样的。第一，里边没有属世界的祝福，你往下看，没有一句属世界的祝福。然后呢，没有那些无限制无原则的祝福，那怎么说都有福，不可能的。其中是有底线的祝福，属天的祝福，是符合圣经的这种祝福。而且接下来你会发现，所有的祝福不是让你发财，也不是让你去在世上挣什么功名。接下来的祝福主要是祝福求神使我们走正路，让我们好好的聚会，好好去信他，这才是圣经说的祝福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声宣告的祝福呢，所罗门在强调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今天也赐给我们。第五十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那我们来看哈，弟兄们，你注意到这个五十六节，圣经当中在不同的时代，上帝借着不同的仆人经常这样说话。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啊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地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为业，住在其中。你看，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这个大卫，到所罗门的时代，圣经在不同的时代总是强调上帝照着应许，照着向他们列祖的应许，照着向亚伯拉罕以撒所起的誓，那些应许，把这些应许的产业赐给以色列人啊。你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啊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圣经总是在说啊，没有一句落空的，这应许没有一句落空的，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也就说，弟兄姊妹，这一节这样的祝福，他在每一个时代，从摩西那时候开始，到约书亚，到大卫，到所罗门，再到今天，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会宣告这样的祝福，在每一个时代，他会重复的宣告这样的信息。上帝在告诉我们，他没有改变，他说的话他记着，而且他一定会应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来看哈，这是大声宣告的，这是在教会当中宣告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只有谁是应当称颂的？只有耶和华，只有上帝，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除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位神，没有任何的人和任何的势力、所谓的掌权者是值得称颂和敬拜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也是十条诫命的最大的一条，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崇拜任何人。 在教会当中，我们只赞美我们的上帝。如果有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高举世上的掌权者，高举哪一个所谓的属灵伟人，他就是在犯下亵渎上帝的罪。所以说所罗门在大声的祝福当中告诉我们，唯有我们的上帝配得这位这样的尊崇，除他以外没有人值得我们去尊崇。然后因他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我们来看哈，这里说他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这个平安在原文是安息的意思，他不是说平安，这个词在原文是安息，就是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这大声的祝福里面所赐的这些平安，不是世上世俗上的祝福，不是说你有大房子啊，你有豪车，然后你在世上挣很多的钱，都不是。这里指向属灵的祝福。那换而言之呢，这种祝福是在什么前提下实现的？弟兄姊妹，是在逾越，是在这个祝棚节，是在这个节气的时候，是在圣宴当中，是在聚会的时候享受的这种安息。也就是说，只有聚会的子民，只有聚会的基督徒才有机会得到这种安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正在享受这样的安息，因为我们不与这个世界一样啊，这都瘟疫横行了，还得出去往世界上打拼，这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按着日期按着节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后边说照着他所应许的一句都没有落空啊，在这里强调，再次强调，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没有一句不会实现的，凡应许赐福他的一切话借着他仆人摩西的手啊，这是原文哈，这赐福的话是借着他仆人摩西的手。所以说弟兄们，你看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当中，所罗门在祷告和他的这种大声的祝福当中，他反复强调摩西摩西摩西，为什么呢？不是在高举摩西这个人，是让我们去看摩西五经，让我们去看旧约圣经。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只存在于圣经之中，你要从摩西五经当中去看，在今天就是我们这整本圣经。所以说你不要听那些什么灵恩派生命神学给你许诺的那些挣钱的祝福，那些虚假的祝福，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有的祝福都在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在耶稣的话语当中，而且说这是借着摩西的手完成。第一呢，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一章十四节，上帝在那个时候命令摩西写下这经文啊，借着摩西的手完成的啊，然后很多事是借着摩西的手去做的，包括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借着摩西呢用杖把这个红海分开，这一切都让我们回去去看，回去看上帝在上古的时代带领他仆人摩西做了什么。在今天我们要相信神仍然会这样恩待我们。五十七节，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我们来看五十七节，五十七节呢强调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像与我们的列祖一样。首先这个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词原文是降临的意思，就是说愿你降临在我们中间，像你曾经降临在我们的列祖中间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同在绝对不是说啊，今天有一些三字和生命神学的那种蠢货，天天也不读圣经啊，也不好好学道，天天跟我说啊，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啊，你祷告也没有用，你的圣餐圣礼都没有用，你要想得救你得和神有关系啊。他们所谓的同在就是和神有关系，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关系。弟兄姊妹，圣经所谓的我们和神的同在是一种真实临在的关系，无论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神真实的临在的降临在这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那圣餐就是主的身体，神真实的临在。所以说我们与异教的不同，就是我们和神的这种同在不是我们琢磨出来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上帝真真正正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同在啊。在旧约的时候神降临在圣山上，降临在会幕中，降临在圣殿当中，在今天他在我们聚会的时候 他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真实的临在。所以说啊，我就见过那些蠢货说，哎，这聚会啊、洗礼啊都没有用，讲道也没有用，只有和神有关系才用。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关系啊，这些蠢货。他好像今天在中国流行的那种邪恶文化，说这法律什么都可以调和，你只要送点礼，和这当官的有关系就行。今天你需要注意哈，我们需要弃绝这些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些异教的风俗。说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啊，这个撇下是抛弃的意思，后边这个丢弃我们的丢弃啊，在原文是任凭的意思。注意哈，我们今天要祈求是我们的上帝不要抛弃我们，也不要任凭我们去作恶，也不要任凭我们去犯罪啊，主要就是这两样。58节，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前面讲神和人同在，讲神降临的我们中间。无论是讲神降临、神同在，还是说圣灵充满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不是他们说啊，我现在天天在家灵修，我不知道你修的啥啊。他说我现在天天在家灵修啊，最后就灵修出来啥来？我跟主有关系啊，这圣经不重要，得跟主有关系。又怎么？58节是对57节的解释，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也好，神同在也好，圣灵充满也好，只有一种渠道，是通过他的道。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蠢货说啊，上帝的道不重要啊，我们的行为重要，为何又和主有关系？离开他的道，你和主没有任何关系。圣经尤其是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啊，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还有对这个大卫、对所罗门的这种上帝的这种命令当中，你会发现上帝总是说你要重视他的道啊，诫命、律例、典章，指的是摩西五经里面那些条例。所以说神同在的结果是你更专注的去听道，更专注的去读圣经，去研读上帝的话语，去渴慕真理，而不是你跑到一边所谓灵修啊，去藐视上帝的话语。说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啊，这里注意啊，这里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注意哈，也就是说你沉浸学到你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你主动发出的一个动作，乃是你被动接受的一个动作。你能够沉浸学到，你能够坚持聚会，不是说你自制力多强，而是说神的灵临到你，才能够感到一个人在主日的时候，在每周该聚会的时候他来。如果没有神的灵，人不会来啊。遵行他一切的道，这个遵行他一切道，原文的意思是行走在他一切的道路上。他的道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得救之道，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通向天堂、通向父的道路啊。遵守他的诫命和他的律例，后边哈和他的典章，这都是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弟兄姊妹，只有写在圣经上的才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这里讲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回去去看摩西五经啊，教会应该是尊重圣经，去不断的查考圣经。就是他吩咐我们列祖的，来看，不单谈到摩西，也谈到列祖。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信主，在我们受洗之后，你要知道你是哪国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弟兄姊妹，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我们的祖宗是谁呢？我们的祖宗不是这些什么传统文化、本土宗教。弟兄姊妹，我们的祖宗就是这个旧约当中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是野橄榄， 被嫁接在以色列的这棵树上。所以说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就是我们的祖宗，他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要把旧约的历史看成是普普通通的犹太人历史，我们要看作是我们的教会史，里边都是关乎我们一样的信息啊。这摩西五经当中记载这些事情，既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给今天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和他们这是真正上在信仰上是同一种族的人。所以说你看到从五十六节到五十八节，所罗门反复在强调上帝的道。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专注于上帝的道，你不要像那些生命神学的蠢货，天天说神的道不重要，天天在家修炼啊，他一辈子练不出什么来。然后五十九节，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好，我们来看这里。所罗门在这里强调，他在耶和华面前所祈求的这些话啊，他祈求了什么呢？他祈求施恩，他祈求赦罪啊。然后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啊。什么叫昼夜垂念？弟兄姊妹，这个垂念在原文就是临近靠近的意思，就神降临的意思，神在保守我们，神临到我们。这里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啊，就像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看守诚实，看守的人怎么样，就枉然警醒。教会，我们这样教会，每一间属于主的教会之所以在这个时代还能聚会，还能够存在于今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昼夜看顾的结果，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意志力去守望的结果。教会的存在在于神的保守，而非人的能力。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住这一点。而且呢，你往上看一下，往上往上说，求神每日为他仆人和他民以色列伸冤。我们来看哈，每日哈，这个每日在原文就是两个日子连在一起啊，日子连着日子，表示强调的意思。这个为他是为他们伸冤哈，我们来注意这个伸冤是什么意思。这个伸冤在原文的意思是为他们施行审判。你去看列王记上的八章四十五节和八章四十九节都是这个词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的祈求，使他们得胜。这个使他们得胜原文也是为他们施行审判。这个求你在天上的，还有四十九节，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这个为他们伸冤也是为他们施行审判的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关乎我们下面讲的信息。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弟兄姊妹，世上总有敌基督，世上总有抵挡福音的权势和个人，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求主为我们伸冤，求主起来为我们施行审判，这祷告是可以的啊。而且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求神每一天都这样为我们显出大能。什么叫为你伸冤？就是起来揍这些外邦人，这叫为你伸冤，一定要明白。我们来看六十节哈，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你来看这里哈，你要注意这里，怎么样才能让天下万民都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这位基督上帝是真的，天下没有别神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像今天那些生命神学一样，天天活出来行出来，能证明上帝是真神吗？证明不出来。弟兄姊妹，这里证明上帝是真神的唯一一个方法和渠道，就是前边第五十九节所说的，让神起来为他的子民伸冤，让神起来 为他的子民来审判万国万邦。你要注意，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十五节，当亚述王派使者来羞辱西西家，来辱骂以色列的上帝的时候，西西家在圣殿里祷告啊，说坐在二基督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呀，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啊啊，求你侧耳听，求你睁眼人看，要听啊这个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骂永生神的话啊，说神呀，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这世上的人啊，这万国万邦突然开始尊重我们所传的耶稣了，为什么？是你活出来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听那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那蠢货啊！我们圣经不重要，我要活出来。你活个屁！你活出来，弟兄姊妹，万国万邦对我们这位上帝的尊重，是耶稣自己迎来的，是上帝用自己的大能，他伸手迎来的，不是我们替他迎来的，你一定要明白这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本着圣经诚实的传道，宣告这个时代的罪恶，宣告这个时代的恶，无论是掌权者还是下层人士，你要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在律法和福音这样的相符的基础上来去传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师，一间真正的教会，他应该传耶稣基督赦罪的道，传因信称义的道，而不是像今天那些畜生一样在那说活出来行出来啊，在那去表演。弟兄姊妹，只要教会传的是真道，神一定会为教会起来征战，神一定会为教会起来审判这个时代，不管起来逼迫教会的是谁。为什么？上帝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唯独他是神，除了他以外没有神。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的这位上帝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人跟他分享荣耀啊，绝对不会有人允许啊你在教会挂一个名人的像，绝对不可能。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惧怕任何挑战这一条啊，就是说唯独耶稣是神，唯独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任何有一个人或势力敢挑战这一条的，他最终一定会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那些什么白左啊什么泛爱主义，还有什么华尔街金融集团，这所有的敌基督的势力，试图把福音和教会从地上逼迫直到灭亡的这些左派势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庄严的宣告，这些人连他带他的后代都会死在瘟疫和刀剑当中，直到完全灭亡。任何一个时代敢于挑战上帝，敢于挑战基督，敢于挑战福音啊，敢于挑战这一条，除了耶和华是神其他都不是神，敢于挑战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地位的，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他和他的子孙一定会灭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要高举耶稣的名，要高举这位万王之王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往上一点，所以说今天有一些傻子哈，魔鬼之子起来说什么啊，要多元包容啊，要爱爱爱爱仇敌啊，啊你不能论断这个，你不能老批评别的宗教啊，你不能批评，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听你们看，这都是假师父。在今天来说，这类人就属魔鬼的，是属于畜生的，因为他试图颠覆这一条，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在天上地下只有靠着耶稣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个时代，你不要怕这些外邦人，你不要理会这些假师傅，我们唯独宣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讲到越纯正，他与你的同在越多，他越能保守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也会为了这些宣讲真道的教会牧师基督徒起来击杀万国。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才是唯一配得我们尊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唯有他配得崇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不崇拜任何人任何的势力啊。61节，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我们来看这个，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这个存诚实的心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心要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完全，注意哈，这个诚实原文是完全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信仰啊，在上帝面前，这个词在原文是完整的意思，没有缺憾啊，没有瑕疵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啊，你的信仰啊，在神面前是必须纯正。一方面，你信的必须是赦罪之道，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另外一个，你在神面前不要有诡诈，不要借着教会和福音去谋利，不要饱藏私囊，不要有自己的小九九。所以说，向神有一颗纯正的信仰，向神有一颗纯粹的心，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遵循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到这里还是在强调圣经，到这里还是在强调圣经。所以说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你千万不要听那生命神学啊，神的话语不重要啊，活出来重要啊，与神有关系的这那完全是魔鬼的道理。而且说像今日一样，大家听这句话，像什么一样？像今日一样。第一，你去看列王记，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不是每天都像这个今日一样啊。所以说不是每一件经文都在讲以色列人平安，以色列人得胜，其中有很惨，大部分时间很惨。为什么像今日一样？那里的今日指什么？那里的今日，弟兄姊妹，是祝棚节中的一最大的那一天。你要注意哈，圣经让我们所效法的就是所罗门的那一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所罗门在祝棚节期间，神让我们效法他们什么？有没有说啊，所罗门活出来了，所罗门啊，吭一下给外邦人捐了、几百万块钱？没有。在那一天他们除了聚会还是聚会。圣经让我们效法在那个时代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啊，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命令和原则去守节期去聚会。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在祝棚节当中所罗门所发起的这场聚会，这场祝棚节完全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和条例来进行的，其中所有的侍奉由利未人进行，其中所有的讲道和所有的献祭还有祈祷都是照着圣经照着摩西的律法进行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想像那个时代所罗门那一日一样蒙福，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圣道和圣礼，包括我们的讲道，必须严格按照圣经去举行，否则神既不会垂听，也不会在外邦人揍你的时候替你伸冤。62节，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凡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凡来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人啊，这也打错了，这以色列人接下来有一场献祭仪式。这个献祭在原文是屠宰然后献祭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所以说你看，这里跟我们今天聚会的程序是一样的，前面有圣礼、认罪礼、赦罪礼，到这里有圣餐，而且整个祝棚节的核心是献祭，一方面是赦罪啊，另一方面就献祭。所以说你看，在祝棚节所罗门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讲道，一个核心就是在上帝面前认罪，在上帝面前祈求赦免，然后是什么呀？除了言语上的讲论、言语上祷告之外，行动上的 礼仪上的这样一个献祭，就意味着你所认的罪，你所祷告的求神的赦免，那罪归于谁了？归于被献上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第八章所罗门所有的讲道和祷告，真正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之道的教会，唯有假牧师假教会才会去宣扬人的功德人的好行为，那都是异教的秋谈啊！没有人去拦阻你好行为，你自己私下去做就行，你不要拿在讲坛上去宣扬。教会在讲坛上唯一可以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之道。六十三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我们来看哈，在这里主要强调哈，所罗门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节期当中照着神的命令献上了什么祭啊？平安祭。弟兄姊妹，这个平安祭你注意哈，平安祭这个词它字根的意思就代表着缔结和平啊，立和平的约，缔结和平。平安祭像平安祭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是在神和人面前成就和平的这个中保，他为我们的罪受死流血，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成了罪人跟圣洁上帝之间的这样一个桥梁和中保。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利未记三章哈，讲到这个平安祭所强调的是必须强调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而且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啊。三章六节总结的时候说，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如果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须用没有残疾的。所以指向神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利未记第七章哈十一节谈到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平安祭呢除了献牛献羊，而且可以还有那个用调油的无效饼和无效薄饼啊，还有用这个油调匀细面做的饼啊，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而且你看利未记七章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的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个平安祭是可以吃的，你看到这个祭司和会众都可以吃，这实际上指向我们主日聚会当中的这个圣餐礼。圣餐礼一般是在讲道和就是在这个赦罪礼，我们这个认罪礼哈，包括这个讲道完了之后有这样的圣餐礼。你看一下所罗门在那一天这个祝棚节聚会的顺序跟我们今天主日聚会的顺序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在教导我们，实际上在指示我们如何去聚会，也就按照圣经的次序去聚会。这提到牛22000和羊120000，这样为耶和华殿行了奉献之礼，就是王和所有以色列人为耶和华殿行了奉献之礼。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这里这么多的牛这么多的羊这样的为耶和华殿的一个奉献之礼，他不是在宣扬人的功德，不是说啊所罗门多爱主，你看献那么多啊，以色列人献那么多，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其实在讲的是得到赦免的人多，你要明白哈，这么多的祭物这么多的牛羊代表着什么？人蒙恩的多，人赦免的多，上帝拯救的多，而不是人功德的多。所以说你无论从任何的角度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上帝这个恩典的角度上去看。六十四节，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园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用怎么这个和本它的顺序和原文是不一样的。这和本首先强调这铜坛太小了，但原文首先强调的是王使 这个这殿前的院子分别为圣。原文在最开头讲的是这个分别为圣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什么叫分别为圣？做祭司是分别为圣，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在世界上成为祭司的国度是分别为圣。在今天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上帝使这间教会分别为圣。也要说这个分别为圣只与信仰有关系，只与赦罪有关系，而且是将耶和华殿前的园子分别为圣。也弟兄姊妹，圣言当中有个至圣所，至圣所外头有个内院，内院外头有一个外院，外邦人只可以进到哪里啊？这个外院。你会发现在那一天，在节气最大的那一天，这个分别为圣的范围竟然从这个内院扩大到什么圣殿前的外院，也就意味着前来守节的外邦人也可以享受到分别为圣，也可以享受到赦罪的救恩。所罗门在这里预表王元首耶稣基督，是原文说他将外院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基督使他的救恩临到外邦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啊。后边说因为他在那里要献燔祭和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和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也要说弟兄姊妹，第一，上帝赦罪的救恩临到外邦人，就是这些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所说的，论到那不属你民的以色列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啊，他们听人说你大能大名和你大能的时候，并伸出来的臂膀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下的。往上去，你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既是说上帝的救恩临到外邦人，在那个时代突然出现了这特别的一刻，这是幕后的一个预言。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在今天上帝也使他的教会建立在万国万邦，神使我们这些地方能够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说这里的这一幕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来没有说这个分别为圣的范围能够扩大到这个外院这个地方，但在那个时代出现了这一幕啊。六十五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好，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拉下来，拉到那幅图，拉拉拉。好，我们来看这个哈马口是以色列的最北边，你看它非常远哈。然后往下，这个埃及小河到哪儿了？快到埃及了，在最南边。这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以色列领土，就是说之外很远的地方，到了最北的界和最南的界啊。好，回来，所以说在那一天来守节的以色列人非常多的，而且范围非常广，最终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聚集。也说弟兄姊妹，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福的，在所罗门尤其是他鼎盛时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不但所罗门在信仰上是非常纯正的，那时的百姓也是渴慕真道的，他们都专注于守节。所以说你看到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场盛会。弟兄姊妹，所罗门时期为什么国度这样昌盛，并不是因为他军事实力多么强大，而是因为他的信仰纯正。在今天，如果一间教会牧师能够传讲真道，会众能够沉静学道，并且积极投身于聚会， 神会保守我们。啊，说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我们来看啊，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节说啊，这个祝棚节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你看到没有？实际上就是两周，第一日和第八日都是圣安息日，用新约的话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你看到这里实际上呢，他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呢比旧约时代要来得更勤，因为我们更为有福。他们一年有三次守节，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七日接着七日啊，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所以说首先是安息，然后六日出去工作啊。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关于聚会的这样的真理。而且你看整个祝棚节，从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你看这个从七月十五号开始，这个祝棚节啊，说第一日的盛会什么工作都不可做，七日之内全是献祭守节严肃会，什么工作都不可做，而主要的是献祭啊，强调第一日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第八章，所罗门在举行圣殿这个献礼的时候，他完全遵守了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掺杂人和世俗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些基督徒其实跟上古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世界上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种族，因为我们聚会，因为我们每周到了聚会的时间，不会有别的事情的吸引力超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聚会，因为我们要来到教会来寻求神的赦免，我们来到教会要聆听上帝的真理，我们来到教会要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是独居的民，因为我们聚会，也以聚会为生。六六节，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好，我们来看哈。这场聚会呢持续了十四天，到第二个第八日的时候，王才遣散了百姓啊，然后他们都非常的满足，他们饱足而来，然后他们为王祝福，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回到自己的家。后边说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种感恩，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所施的一切的恩惠，照他仆人大卫和他的民以色列。弟兄姊妹，这里再次强调他的仆人大卫所施的恩惠。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祝棚节是以献祭为中心的一个节日，祝棚节是以认罪和祈求赦免为中心的一场聚会。我们今天的主日就是祝棚节，所以说我们寻求上帝的救恩，我们寻求上帝的赦免，我们寻求上帝向大卫所应许的这位基督他对我们的拯救，这是祝棚节的含义。然后我们来看又怎么关于祝棚节，你要看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啊，所罗门的讲话呢其实对应约翰福音三十七章三十七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甚至说耶稣站着高声呼喊的那一天。你要注意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的在那一天这个讲话跟耶稣在新约的祝棚节那最大之日的那场讲话 其实是一样的。啊，节庆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高声喊着说，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正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弟兄姊妹，这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其实可以翻译成你们必从耶稣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个救恩它跟那个约书亚在原文是一样的啊。耶稣在你在旧约其实旧约有很多词就是救恩哈，其实可以说是耶稣。耶稣说，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大之日说，说信我的人啊，说人要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喝，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要流出生命的江河，永生的江河。以赛亚书说，你们要从耶稣的泉源欢然取水。祝棚节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祝棚节的这位主，这位王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在祝棚节当中，我们在每次聚会当中要从耶稣的泉源欢然取水，取生命的水，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直涌到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恩你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饥荒瘟疫遍地的时代，你仍然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聚会，有机会来到这里向你认罪，祈求赦罪，聆听你的真道，并且有机会领受圣餐，主的身体和宝血。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使我们成为地上的金灯台，也求你为我们能够站起来施行审判，审判那不信服福音、抵挡福音的列国。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用你的大能的手来见证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